接下来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九章23-26节以及57-62节。路加福音九章23-26节、57-62节，由弟兄我来读单数节，会众读双数节。路加福音九章23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为我丧了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他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死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神天使的荣耀，你的时候。路加福音九章57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接下来我们请牧师证道，题目是我该信到什么程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看生命记，这是生命记的第18讲，所根据的经文是生命记第14章全章，还有就是刚刚大家所读的那一段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9章，你们刚刚读的一开始那句话是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们所读的最后一节经文，耶稣他说啊，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那今天我证道的这个题目叫做我该信到什么程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打开我们的心到你的面前来，求真理的圣灵来指导我们，借着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照亮我们，也给我们心中有力量，知道怎么往前走。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过去几个月一直都在看生命记。生命记的主题跟大家说过很多次，是在讲信心。信心要怎么样来表达，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信心。生命记告诉我们说，你对神的信心不是借着特殊事件来表达，而是借着在日常生活中对神的顺服来表达。不是说非要遇到一个什么生死关头才知道说我到底对神有没有信心，而是说借着你平时的穿衣服、吃饭、守安息日、敬拜神、对神的奉献、怜悯穷人、照顾那些孤儿寡妇，你盖房子的时候围上一个栏杆，免得人家掉下来会摔倒，你在路上看到有牛跟羊走丢了，是你兄弟兄的哈，你认识的人的，你不要假装没看到，你要把它牵回来还给那个人。甚至说你看，哎，这是我那个仇人的对头的，活该他的羊走丢了，你不要假装没看到，你要牵回来给他。如果有人到你的麦田里面去捡东西吃，你不要拦阻他。如果有人到你的葡萄园捡东西吃，你不要拦阻他，说这样子是你对神的信心。这一些生活中的小事是表达你的信心。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在你信主的有生之日，你要对在信心方面你做两个决定的。那第一个决定就是，当初你还做慕道友的时候，你要决定说我到底信主不信主。你听到了福音，你接触到了，你差不多都明白了，你就要做决定，我到底要不要信，神到底是不是真的，耶稣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到底可不可以，我信了之后会不会后悔，我要不要跨出这一步，我要不要决志，我要不要信主。 而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的话，这个决定你做了，你决定说我要跨出这一步，神是真的，主耶稣是我的救主，我要信主。那你接着你就面对第二个问题，这第二个问题你在你潜意识当中做的，大部分不是你一口做的，但是你潜意识中一直做，就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要信到什么程度？我已经决志了 ，OK， 我是基督徒了，我要信到什么程度？我是小信还是中信还是大信？是浅信还是深信不疑？我要信到什么程度？你可以信到一种程度说，我就是这一辈子就是很有保留的，我算是一个基督徒。那我大部分就是要试试看这个神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还是回到你的 square one 当初那个问题，我要试试看这神是不是真的。那怎么试呢？就是我有困难的时候我祷告，如果他这次听我的，哎，神是真的，感谢主，然后我就走了，下次有问题再回来。我一辈子就是这样子，我说我就是信到这个程度啊，我不想太多走下去。那有些人他们说我要跟从耶稣，我决定我信到一个程度，就是做耶稣的门徒，礼拜天我分别为圣来敬拜神，生活的各方面我照着耶稣所说的去做。每个人他有不同程度的决定，我到底要对这个神我要信到什么程度。那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主题，生命记第14章。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一章，为什么这一章让我们会想到这个题目。因为这一章告诉我们说，你在生活上甚至很细节的地方你要来顺服神，那这是信到很深的程度了。请大家翻开生命记第14章，14章的第一节，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第二节，你们来读。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会不会去查一查？或者说刚刚读那第一节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不可将你的额剃光？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他们读经的时候比较仔细，会去查一查是什么意思啊。第三节开始啊，到第21节，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饮食的律法，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 passage。如果你要那个全面的比较多的，在利未记第11章讲的更多。第三节开始，我来，这里面有很多奇怪的动物，跟就是我还查了不少字典啊。第三节我开始读好了。凡可憎的物都不可吃，可吃的牲畜就是牛、绵羊、山羊、鹿、羚羊、狍子、野山羊、麋鹿、黄羊、青羊，凡分蹄为成为两半又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些倒嚼或是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兔子、沙番。什么是沙番？因为是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是分蹄但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瘦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也不可摸。第九节，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凡无翅无鳞的都不可吃，是与你们不洁净。不可以吃螃蟹，不可以吃虾，不可以吃鱿鱼，都是无吃无灵的。11节，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头雕、瞻、小鹰、药鹰与其类、乌鸦与其类、鸵鸟、夜鹰、鱼鹰、鹰与其类、枭鸟、猫头鹰、角鸱、鹈鹕、秃雕、鹿鸶与下面是鹳，鹳、鹭鸶与其类、带刃， 什么是带刃啊？与蝙蝠，凡有翅膀爬行的物是与你们不洁净，都不可吃。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21节，大家一起来读。好，22节开始是一个新的段落啊。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之取一分，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同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就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最后这一句请大家注意哈，就是神要他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你就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把最后一节，就这一章最后一节两节好了，从28、29节大家一起来读一遍。每逢三年的末，好，这一章的圣经讲的是三件事情，告诉我们在三件事情上要听神的话。第一节跟第二节讲的是第一件事情啊，他讲的是说你们不要为死人用刀划身体，也不要将额上剃光。我给大家一个参考经文啊，就在以赛亚书第15章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摩亚人，摩亚人不是以色列人，摩亚人因为尼波米底巴哀嚎，个人头上光秃，无须剃净。这是当时在以色列人周围的那些外邦人，他们有这种丧礼上的一些风俗，就是当有人死了，亲人死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个额上都剃光，剃得光光的，然后呢会甚至会说用刀划自己的身体表示他哀痛。那神告诉他以色列人，你们进去之后，你们周围你看到这些人做这些事情，你不要去学他们。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风俗上、生活的习俗上，不管是这些婚庆、丧事什么，或者是一些就是日常生活的习俗上，你不要随随便便说，哎，人家这样做，我也去跟着这样做，这是第一样事情。那第二样事情是第三节到第21节讲了很多，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这是神给他们饮食上的律法。那这里讲了很多的东西哈，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我找了几个图片，挑了几个，就这个沙番是什么样子，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动物叫做沙番，它小小的跟个兔子差不多哈。在箴言里面有讲说，这个世界上这个地上有四样很小的 creature， 小的小动物，但是它们非常的聪明哈。中间有一个叫做沙番，圣经说沙番虽是软弱之物，却在磐石中造屋。他自己本身很小，没什么抵抗能力，但是他会选择在一个很坚固的地方，就是磐石里面造屋。他躲在那个很坚固的那个 shelter， 那个避难所里面，所以他聪明，他自己没什么抵抗力，但他会找一个坚固的避难所。沙番不可以吃。另外就是说鹳也不可以吃。这鹳在西方人的那个儿童故事里面说，鹳就是送子的，所以那个西方人很多那些有时候骗孩子，那个小孩子问妈妈说，我怎么来的，哦，你是鹳鸟送来的。那这个鹳的肉也不可以吃。那我还看到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刚刚我们读的有一种东西叫带刃啊，看到这是一个很漂亮的鸟，在中文英文的字典里面都有这么这个东西啊，说带刃又叫做带胜啊，它有黄金色的大羽冠，它的鸣声啊闹而急啊，这种鸟的肉也不可以吃。为什么神给了这么一大堆的 list 啊，说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呢？到底是什么原因？说引起很多人的猜，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现代人就在那里猜？为什么神告诉以色列人说这个能吃，那个不能吃？那第一个想出来就是说这是为了健康的理由。他说很有道理啊，你如果照着神讲的那种方法来吃的哈，吃出来一个一个都健健康康的，都不晓得那个当时人也不晓得原因在哪，就你也不必去想，你就是照着去做，吃出来的话每个人都健健康康的。那现在的人他就会找出一些医学上的理由，他知道说有些动物的肉里面有寄生虫的，或者神叫你不能吃的那些鸟类的多半是吃那些腐肉的那些，他说啊，你照神的话去做的话，你饮食上会很健康。那第二个，他们就找了一些比较灵异解经的理由，哦，神说你要吃那些可以倒嚼的，可以反刍的。说倒嚼是什么意思呢？就代表是反复思考的意思。所以神的其实他的意思是要我们吃倒嚼的动物，就是说我们要反复思考神的话语。这当然是灵异解经哈，灵异解经就是错误的解经。那第三个解释啊，就是圣经里面自己的解释。那请你们看一看，就是第21节啊，刚刚请大家读过了。21节，凡致死的你们都可以吃，可以给你们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与外人吃啊。然后他做了一个结论说，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这句话就是那种饮食律法的原因在这里。归神为圣，圣就是你知道分别为圣，就分别为出来。神就告诉他，为什么我叫你们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因为你们是属于我的，然后我告诉你们说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我讲一个道理，弟兄姐妹听啊。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食物吃东西跟周围的人不一样，所以当他们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跟外邦人相处。他说：“哎，怎么你们不吃这个？这个猪肉很好吃，这个蹄膀很好吃，你为什么不吃？然后这个东西你为什么不吃？”他说：“我们的神规定我们不可以吃这个。”然后他就我可以吃这个吃这个，但是那个我不吃。然后他就那一天吃几顿饭？一天吃三顿饭。那一年他要吃几顿饭？一千多顿饭。当他去。分别为圣，他顺服神，就在吃饭这件事情上，他听神的话的时候，他一年下来，他要顺服神一千多次。那这个是他分别为圣了。说为什么要你们做这件事情？要你们在生活中最基本的一件事，就是没有比吃饭更基本的事情，在最基本的事情上，你们听神的话，分别为圣。如果你能够在吃饭的事情上听神的话，你在大事上也能够听神的话。如果你连吃饭最小的事情你都不听神的话，那你不必再提什么替神做大事，别的事情不必讲了哈。这对一个敬虔的以色列人来说，他每天吃饭用餐的时候就是一个敬虔的操练。他说我在吃饭的时候我在顺服我的神，我的神告诉我说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那我就在听神的话。他一年下来一千多次的操练，然后他这一生他就成为一个顺服的人。他这么小的事情上他会听神的话分别为圣，他在更大的事情上会。那我们基督徒其实可以，就我们虽然现在没有这个饮食的律法说这个可以吃，你可以吃螃蟹啊，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事情上学一件事，学一个很大的道理，就在日常生活最小的事情上，你能不能够荣耀神，能不能够分别为圣，听他的话，就能够看出来说你大的事情上会不会听神的话。比如说我该敬拜神的时候来敬拜神，我该侍奉神的时候侍奉神，一些小事上你能够做得到的话，你就是神的好儿女，你就是能够培养自己的信心。那这个是这一段的一个意思。然后下面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一件就是不要剃头，不要化身，不要学别人。第二件是吃饭的时候分别出来。那第三件事情就后面讲的，你要把你出产的这些十分之一啊，各样的事情带到神面前，高高兴兴的去奉献，然后去吃喝快乐在耶和华的面前，这是财务上的奉献。那这一切告诉我们说，怎么样让自己成为属于耶和华，属于神的一个子民。你 就是你问自己要信到什么程度了。如果说我要信到每天都信服神的，都听神的话的地步，那圣经就给了你这些生活上的细节。神就在这个中间，以色列人就看到说，我在饮食方面，在习俗方面，在财务方面，还有生活的一切细节方面，都是以神为中心，这个叫做归耶和华为圣洁的名。所以这整个的一章其实告诉我们说，你到底信神要信到什么程度？你要浅信为止，还是就跟从神，跟从到生活上的每一个小节的地步？你要做这么一个决定。那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神的儿女，神存的是好意，不是歹意。在第14章的第一节哈，你看这第一节怎么说？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你的弟兄姐妹读圣经真的是有好处啊，有时候你不读圣经，很容易被别人就糊弄过去。有些基督徒跟我说，旧约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只有我们新约圣经耶稣来了，我们才做神的儿女。那他这样说是因为他自己不读圣经。那刚刚你们读的《生命记》第14章第一节怎么说？说你们是耶和华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在新约里面有告诉我们说，怎么样靠着耶稣成为神的儿女？在约翰福音第11章，在1章第12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接待主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这时候我们来看，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信心的本质是什么？那我们从这里面看到一个答案，很重要的，就信心的本质就是神跟人的关系。你信神就是说你跟神建立起一个关系，中间有四个步骤，圣经告诉我们开始是怎么样，后来又怎么变的。神的本意第一个步骤是要跟人维持一个个人的 personal 终身的一辈子的爱的关系。第二，人因为罪的缘故，这罪不一定是你要做出什么事来，其实最主要是你内心的态度，你很任性，自我中心，然后自以为是，这样子你就走自己的路，远离了神，这样子就破坏了你跟神之间的关系。那第三，就是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替我们还清罪债，使人可以重新归向神，要靠着耶稣基督带领我们重新到天父的面前，否则没有办法处理这个罪的问题。那最后，一个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他是在基督里重新归向了神，成为天父的儿女。就刚刚我们看到，做父亲的儿女，这个关系原来被破坏了，但在基督里重新恢复了。我强调这几点，我画了一个图，把刚刚所说的给大家再看一遍。一开始我们跟神之间是一个爱的关系，这是神的本意，是要我们跟他之间有一个个人的终身的跟爱的关系。后来因为罪的缘故，这个关系就被破坏了。那这个罪的话，就是你自己里面的那种任性的、自以为是的、不把神放在眼里的那种态度，然后你就离神越来越远，而破坏了这个关系。但是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嫌弃我，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我们还不喜欢神的时候，还背逆他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替我们还清了罪的债，也替我们归向神。所以你信他的话，可以借着耶稣就归向神。那最后就讲到我们现在的这个题目，就是信。当你信了耶稣，就是接受他为救主，就可以罪得赦免，成为天父的儿女，就恢复了这个爱的关系。那你说我要信到什么程度呢？也就是说这个关系你想要发展到什么程度？我另外再画了一个图，要跟大家重复解释这个观念。原来我们是跟天父在一起，有一个爱的关系，但是圣经说我们个人都偏行己道，都喜欢走自己的路。 然后我们就各走各的，就离神越来越远。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替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好消息，说报告你们大好的消息，只要信耶稣基督就能够与神和好，罗马书第三章22节跟5章1节。然后你一旦信了耶稣，接待他到心里之后，你就可以做神的儿女。那我们信主之后成为神的儿女，那这个时候我们来想一想，就是你跟神之间有了这个关系，那这个关系你的信心有没有成长？那信主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跟神恢复关系，还有就是按照神的方法，按照神的方法来维持跟增长这个关系。你刚读生命记，看到里面讲到神对他生活上都有细节的规定，神的方法。那信心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信到什么程度啊？现在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心问题，就说我该信到什么程度。那其实这个就是在问说，我跟神的关系要发展到什么程度。那你自己回答这个问题，我跟神的关系这样就可以了，那就到此为止。我跟神的关系你决定说要发展到什么程度，这就是要信到什么程度，是这个意思。那神的心意是要人信服他，将神人关系发展到最圆满的地步。你不要给他 set 一个 limit， 你不要保留，你越圆满越好的话，你在神面前越蒙福，这是生命记告诉我们的。你不要害怕，不要想说我把神这样子这样子就信下去了，没有保留信下去我会不会吃亏。你不要害怕，信神只会使自己蒙福。你信到什么程度，就是你跟神的关系要达到什么程度。而我们也看到耶稣他呼召人跟从他，也就是没有保留的去跟从他，就是要人在实际的生活上跟神同行。那信心的增长哈，我今天是多画了几个图，是要跟大家重复解释这个重要的观念。信心的增长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增长。那你问这个问题说我该信到什么程度，意思就是你在问说我跟神的关系要发展到什么程度。 It's up to you。 我跟这位神的关系我要发展到什么程度，神那边已经表达他的心意，说我要跟你发展到最圆满的地步，最美好的地步，我这里毫无阻拦，只要你愿意，我们可以发展到无止境的地步。那所以这个问题是在你自己，说我愿意信他到什么地步，我愿意把我跟天父的关系发展到什么地步。那我们了解到信心的本质其实就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之后，那我们就下面就比较好谈了。生命记一直向我们所传达的一个消息，就是你要一定要信到蒙福的程度。你不要信不到蒙福的程度你就 give up， 说你一定要信到蒙福的程度。所以从他一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是第14章啊，这个生命记一直出现的一句话就是说，你听神的话可以蒙福的。那我挑了前面的几段经文读一下给弟兄姐妹听，在第4章40节啊，这都是生命记啊，说我今日特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生命记5章29节，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他那个差别啊。一开始第四章那里说神的话你要照样去做，要听，然后这样你跟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在第5章29节加了一样，就是说心里要敬畏神，你要存这样的心敬畏神，然后下面是一样，就是要遵守他的话，这样你跟你的子孙可以得福。现在到第6章第3节哈，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再加上一个要好好的听， 前面说要敬畏要遵守，现在还要好好的听，然后在哪里呢？在流奶与蜜之地，就是神所应许的，你信主之后的那个地，就是流奶与蜜。为什么有人信主之后蒙福，有人信主之后不蒙福？那神的话很清楚的，你听神的话，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那今天我们看的是第14章，14章的最后一节也在说，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那弟兄姐妹，你一定要信到蒙福的地步。你既然信神了，你就要让自己信到蒙福的地步。怎么蒙福呢？神已经告诉我们说，你就听他的话，你心里敬畏他，你听他的话照着去做，你就会蒙福的。你一定要让自己信到这个程度，你不要那个不冷不热的信，就是沾不到边，实在很冤枉，觉得很冤枉，就是没有让自己信到蒙福的地步，然后就常常怀疑埋怨这个神。关于神所赐的福，弟兄姐妹你要了解一点，他不光是给你赐你豪宅美食名牌的衣服有钱好工作，有这些的人他其实有时候很会有 depression， 有时候会这个是那个是人际关系有问题，不一定蒙福。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箴言第10章22节，这是神所赐的福的一个特性，他赐福加上忧虑，福就是福，最美好的福。你不必世俗中的那些福，有的时候会加上忧虑。我把这个英文读一遍，然后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读这个英文。 The blessing of the Lord it makes rich and he adds no sorrow with it。 因为这节经文是 King James Version，如果你没有注意新闻的话，就是上个礼拜是 King James Version 400周年纪念，就是这个是古老的英文的圣经的译本，大家一致公认说这是在英文这个语言当中影响力最大的一本书，就是 King James Version 的这个 Bible， 然后它是1611年出版的，现在是2011年，就是这个11月份，所以刚刚满400年，所以他们有些纪念。那我引用这一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用一个图形来表达的话，就是你顺服神，你顺服神，信到使自己蒙福的地步，你各样所追求的福，无论是身心灵，是你个人的，是家庭的，是一切的各种你心里所盼望的那些，我们读生命记知道说，主耶和华会顾念这些事情。弟兄姐妹要让自己信到蒙福的地步，但是还有一个更高的境地，就是信到荣耀神的地步。当我们再把圣经读下去的时候，看到说神造人的本意是要在人的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当我们能够信到荣耀神的地步的时候，就是把神创造的本意给活出来。我们就想信到蒙福的时候，蒙福的地步还有点自私的意思，说我信主就是要希望能够他 bless me， 然后就想我这样子主啊我已经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可不可以请你祝福我一点，是比较自私一点的，会有这个念头。那到了另外一个程度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以神为中心，说主啊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荣耀你，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舍己跟从耶稣基督，我愿意来荣耀神。那信到荣耀神的地步，这就是耶稣说的，你们的光当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刚才我们看的生命记第14章第2节也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为圣洁的名，归主了，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为的是要能够荣耀神。在以弗所书也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弟兄姐妹， 如果神感动你的心，你愿意跟从主，做他的门徒，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荣耀神，其实这是万福当中最有福的一件事情。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听我说一句话，就是顺服就是蒙福。这是圣经的教导，说顺服就是蒙福，荣神就是义人。剩下一句话，我们常常说啊，基督徒生命的目的就是荣神跟义人。你当你去荣耀神的时候，弟兄姐妹，其实你自己会得到好处。你要去荣耀神的时候，第一个得到好处的是你自己。你自己顾虑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你很操心，你想这个想那个。你决定说要荣耀神的时候，神会顾虑到你的事情，你不操心，不忧虑。耶稣基督呼召我们说来跟从他。今天是11月20号。我们在整整七个月前开始了教会的这个门徒训练，它的名字叫做 Master Life。这个门徒训练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它是其实一语双关了。Master 就是耶稣的意思，也是掌管的意思。就让耶稣这个 Master 来 Master 我的 Life。就让我们基督徒来过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活。那七个月前开始，到今天是最后一天结束了。那我们教会开始的时候有50多个人，结束的时候有40多个人，那是一个很高的保有率。有40多位弟兄姐妹完成这个门徒训练，然后他们自己常常在那里分享做见证，我都不必说什么。他们觉得说这个训练的过程虽然辛苦，但是对他们帮助非常的大。耶稣说来跟从我，那我要信到什么程度呢？到底是跟还是不跟？你要做一个决定。你要做耶稣的门徒，他就是一个跟从耶稣的人，让耶稣基督在自己的生命中做主。那我们中间如果是有慕道的朋友，我每次讲到结束的时候常常做一个邀请，就是你可以打开你的心灵，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简单的来说就是 ABC 的三个步骤。A 就是承认，我们用谦卑的心来向神认罪，照着圣经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B 就是 believe， 也就是相信，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因信而称义，照着圣经所说的，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那 C 就是 confess， 这个 confess 就是承认的意思，就是口里认耶稣为主的那个认，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觉知祈祷。你若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后面有个觉知的祈祷，是这样子，每次崇拜完了之后，我都会在前面，如果你有感动，你要觉知幸福，要找我来给你祷告的话，欢迎你到前面来找我，我会在这里给你一起祷告，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如果你是基督徒，然后你知道神的心意是怎么样，你也晓得说你一直所关心的那个 blessing 是怎么得着的，那很盼望你自己心里面做个决定，说我到底要信到什么程度。你如果说我就是这个程度了，我也就能信得这样子，我这一辈子快过完了，我就这样子了，那是你的 choice， 但是你不要影响你旁边的人。还有些人他们想要说信到真信的地步，那你就让他信到真信的地步，不要拦阻他，不要因为你的行为，你的不愿意而拦阻别人。好，感谢主，在我们教会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真心去信主，也看到神对他们家庭跟教会的祝福，把我们的感谢跟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来感谢你，主，你的话语是真的，主，信你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也为我们教会当中爱主的弟兄姐妹跟随主不至于羞愧，我们来感谢神，感谢主在他们个人家里还有我们教会里面一切的祝福。我们也求主你用你的话语继续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带领我们今年走下面那段日子能够更加的跟从神。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